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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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为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四学概要，诸位同学大家好。今天呢、是我们唯识学课程的第一天啊。那么学人呢、很欢喜，有这么一个殊胜的因缘，来跟诸位共同的学习唯识的教理。那么在正式讲到唯识的课程前啊，我想先说明一下，那么唯识学在我们佛法的修行当中它的重要性。那么我想我们是一个佛弟子，我们对佛法有了信心，开始学习佛法。那么我们的目的呢，就是希望把佛法来修正我们的身口意三业，那么真正能够达到离苦得乐的目的，这个是我们一个修行的大家共同的一个目标。那么我们要离苦得乐啊，我们首先必须要知道，那么痛苦是怎么产生的，为什么有些人他一生的遭遇都是苦苦恼恼的，乃至于有些人他死了以后下辈子要堕落到三恶道去受这种刀山油锅的痛苦。那么有些人一生啊他很如意啊，那么乃至于能够下辈子能往生到人天可乐果报，乃至于往生极乐世界。那么这些的整个命运是谁在做主宰呢？啊，这个是我们一个学佛者啊，我们必须要彻底的弄清楚的第一个证件。那么以佛法的观念来说呢，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我佛大沙门常作如是说。换句话说呢，一切法的升起啊，并不是有一个主宰者，完全是因缘力故。那么这个因缘的力量呢，如果讲清楚一点的话呢，就是业力，业力不可思议。我们由于善的业力使令我们遭感可乐果报，我们由于过去的恶的业力使令我们遭感不可乐果报，乃至于我们今生能够信愿的持名念佛，使令我们临终的时候能够往生极乐世界，完全是业力的推动，完全是业力在做主宰。那么这个业力的话呢，如果我们再详细的去分析这个业力的内容啊，就是有身口意三业。那么身口意三业当中呢，整个主宰者就是我们的意业了。因为身业跟口业事实上它本身没有主动造业的能力，它是听我们内心的招呼的，它只是一个工具。所以华严经上说呢，因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整个造业的主宰者就是我们内心的。啊，所以心是我们整个宇宙万法的根源。那么在整个佛法当中呢，对于我们内心的状况讲得更最清楚的最有条理的就是唯识学。所以我们研究唯识的目的啊， 就是希望透过唯识学的认识，能够把我们内心的活动能够看得更清楚。因为一般的佛法当中，比如说信中，他讲一心，讲真如，那么他只是以一心的迷悟来开显诸法的这个差别相，一念的迷生死浩然，一念的悟轮回顿醒。那么只是以迷悟的话呢，我们一个初学者啊，有时候就是有点含糊笼统。那么唯识学把我们这念心啊开出来八个不同的功能，那么我们透过这种八个不同的功能，我们去慢慢的去认识学习，我们对我们内心的状况更加能够了解，那么对你的内心的活动更能够清楚，你就有办法调伏它。那么你内心的烦恼调伏的，你以后的命运当然能够一苦得乐。所以我们的确是有这个需要来好好的研究唯识的教理，那么能够真正的使令我们以后的命运能够离苦得乐啊，那么这个是我们研究唯识学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目的，也说明了整个唯识学的重要性啊。好，那么现在请诸位打开我们唯识学概要的讲义，那么这个标题呢叫做唯识学概要，那么我们是希望透过这个讲义啊，那么把整个唯识的理论、它的修行的方法、修行的次第做一个概要介绍。那么这个唯识学概要的讲义的主要依据有两个，我先说明一下。那么第一个依据呢，是根据啊上果下清恩师啊，他老人家在过去学佛院跟我们上课所引用的讲义。那么这个讲义里面如果没有标出出处的，那么主要的就是根据他老人家的讲义。那么第二个出处呢，根据陈文书论啊，可以说我们这次整个内容的很多的纲要都是引用陈文书论，因为在整个文士的经论当中呢，讲到八识讲到最清楚的就是陈文书论啊，所以我们这里面主要的依据也是陈文书论啊，所以我们这次的概要的两个依据啊，顺便跟诸位说明。那么我们继续看讲义的内容，将述此义大分为三。那么我们要细述唯识的教理啊，我们分为三大科来说明。那么我们这个地方是说什么呢？我们先把这次唯识的课程啊的内容先做一个啊简要的介绍。我们分成三大科：甲一的前言、甲二的正文、甲三的结欠，分成三大科。那么前言呢，是我们在讲到内容之前一个基本的认识，分成三科，以一解释宗名，这一科我们先解释唯识宗派的称及立名的由来；以二法脉源流，那么这一科呢，我们介绍唯识学整个法门的源，这个源就是起源，那么这个流是流传，那么我们介绍整个法门的缘起以及它整个流传的因缘。那么以三是主要教义啊，我们在讲到内容之前呢、啊，把整个唯识的主要教义先做一个扼要说明，那么我们进步到内容之后，大家有一个会会处啊，这是主要教义。那么这三科是等于是一个前言啊，一个基本的认识。甲二正文，那么正文是我们文字写的正式内容啊。那么我们分成三科，以一唯识进，那么唯识进呢，事实上是等于唯识学的整个理论哦。那么在唯识进当中，我们以八识来说明我们有情众生内心的活动状况，以及八识它所造成的整个因果的关系。这个是唯识进。以二唯识行， 那么韦世行等于是说明我们如何来修习韦世观，怎么来修习这个韦世的观恨。前面的这一颗韦世戒等于是讲到这个理论，讲到这个戒律正见。那么韦世行等于是讲到修行的方法了。以三韦世国，那么这个韦世国是讲到这个我们从凡夫到成佛啊，那么他整个修行的次第，讲到这个正果啊，果上的功德啊，那么这等于是整个我们韦世学的三大科啊，悟韦世境，修韦世行，正韦世果啊，我们分成三大科来说我们的韦世学的整个理论。那么假三是结劝。假切结劝呢，我们分成两科，以一总结法要啊。那么总结法要呢，我们是把前面的理论呢、那么再做一个总结。以二即诵劝修，我们即两个即诵，把整个韦世的要义再做一个，等于是一个结释跟诸位劝勉。那么以上啊，这三大科等于是整个我们这次韦世课程的主要的一个内容啊。经初，我们先看第一科甲一前言。那么前言我们分成三小科，第一个解释宗名，第二个法脉源流，第三个主要教义。经初，首先我们看第一科解释。那么我们这一科呢，我们先解释唯识学宗派的名称以及他立名的由来。那么唯识学他的宗派的名称啊，大致有三个，第一个是唯识宗，第二个是法相宗，第三个是慈恩宗。首先我们先介绍第一个唯识宗。那么唯识宗当中我们分成两段，第一个我们先解释唯识这两个字。那么在成为书论里面解释唯识啊，他说啊，伪遮尽由，事简心空，离有无边，正处中道。那么这四句话等于把整个唯识的理论也等于是做一个简单的介绍了。那么唯识学为什么要安立这两个字，一个伪一个是呢？我们先看第一个字，伪遮尽由。这个唯就是唯独，一切法唯独就是我们正念心所变现。那么他强调唯独这个意思啊，就是要遮止心外的境界是实有的，遮止我们凡夫啊认为这个境外的境界是实有。比如说我们凡夫啊，我们过去的业力来到这个世间啊，那么我们面对我们这一期的果报啊，我们从小到大所接触的人事啊，成败得失啊，那么我们会认为这个境界是实有的，是有真实性。那么有实有以后，你就产生贪嗔的烦恼，贪嗔的烦恼就是招感不可的果报。所以这个地方讲唯独啊，它是要遮止我们凡夫的这种颠倒的之见，一切的境界没有真实性，我们讲如梦如幻嘛，所以讲伪遮尽有。那么遮止心外的境界是实有的。第二个事简心空，前面的伪字啊，等于是破除我们凡夫的执着。那么这个事呢，是强调这个因果丝毫不爽，恐怕我们偏空啊，所以讲这个事啊，就是简别我们内心的活动，我们内心的作用啊，它不是断灭的。只要是个有情众生啊，从无始劫啊，乃至近未来际啊，我们的内心啊，它是刹那刹那的生命，刹那刹那的造业。所以我们的内心的波动是，那么这个呢，心空就是内心不是空亡的，不是断灭的，
所以把这个事给强调出来，啊，所以合起来叫伪事。第一个是破执着，第二个是破除偏空。那么下面两句话事实上是个总结了，把前面的观念做一个总结了。离有无边，正求中道，啊，那么这样子讲的话呢，文士学的教理就很好了，离开了凡夫的着有，啊，认为境界是实有，也离开了无，啊，这个心念的空亡断灭，啊，离开了有无这两边。那么这样子的话呢，整个理论就是开显中道，啊，空有外，空有外，啊，那么这个中道的理论呢，我们到下一个小段再说明，啊，本中广述万法为识之旨，发事是能变现，万法是所变现，此曰能变现立为识中名。那么整个唯识的宗派呢，它的理论啊，就是说明了万法唯识这个道理。那么万法唯识是说啊，宇宙间一切的万法，唯独是我们现前一念心事所变现。那么离开了现前一念心事呢，无有少法可得。那么这样讲的话呢，我们先讲一个比喻，我们说啊，比如说我们去看大海啊，对不对？你去看大海，很多的波浪啊，这个大海打到石头里面呢，有大波浪、小波浪。那么我们虽然看到很多波浪的象征，但是我们可以说啊，这些差别的波浪，唯独是这个海水所变现，离开了海水，没有波浪可得。虽然这个波浪的象征很多，但是都是水所变现。那么这句话回归到我们这个观念，就是说啊，我们每一个众生有不同的因果，有些人做人，有些人他就是堕落到三恶道去做狗啊、做猪等等。那么这种识别的果报是怎么产生的呢？就是我们一念的心识，我们的地法识变现出来。那么我们过去呢，造了很多的善恶的业力，储存在地法识当中。那么这个地八识的种子呢，它一到眼的时候，它就像一种潜伏的功能，那么它就刹那刹那的变现出我们一起的果报，就好像电影一样。这个电影啊，它要是有很多很多的底片，经过快速的运转，显现种种的印象，那么我们一起的果报亦复如此。我们过去由于我们造了很多的业，那么这个业呢，它储存在我们第八识当中，那么因缘成熟以后呢，这个业的力量就升起所谓的现行的活动，那么变现我们一起的果报。那么等到我们这期果报结束了，哎，它的第二次呢，里面的种子势力最强的，它又升起另一起的现行。所以唯识学上说啊，前一熟寂静，复生一亦熟，我们的生命就是这样，一起的果报由种子变现，势力结束以后又产生了另一起果报，那么就构成了我们有情众生呢整个生命的相续。而事实上呢，就是我们这一念心识所变现出来，都是第八识的阿赖耶识的种子所变现。憨善大师啊，他做一个比喻说，他这个比喻很好，他说啊，我们很难体会万法唯识这个道理，因为我们平常啊，就是心外攀缘了，太厉害了。我们坚固的执着外境是实有，太厉害了。但是我们可以想一想啊，比如我们做梦，我们一个人平常啊睡觉有五个梦，那么你做梦的时候，你躺在床上，你整个活动，身体的活动都暂停了，只有内心在活动。那么你在梦中，你发现很多的境界啊，很多的山河大地啊，人我是非、成败得失啊，种种快乐不快乐的境界。那么你的梦呢，你做了五个梦，一个梦做完呢，再接着第二个做第二个梦，第二个梦做完再做第三个梦。那么你每一个梦是怎么来的呢？还是你一念的梦心所变现，还是你正念心识所变现出来，你醒来以后都是梦。 这比我们整个生命一无如此，都是我们这一念心事所变现出来的。所以这个地方讲万法伪是，一切万法唯独是无人性现前一念心事所变现，离开了现前一念心事，无有少法可得。那么这个是我们整个唯识中的主要的理论，万法唯识。那么八识是能变现，万法是所变现。那么唯识学呢，把我们内心的活动分成八个识，那么八识是能变现的，那么以不见的万法整个因果都是所变现。那么这个地方呢，是就着能变现的这个八识来安立唯识中的名称，就着这个能变现的八识来安立唯识中的名称，叫唯识中。接着我们看第二个法相中，此业所变现之万法立法相中名。那么前面是就着这个能变现的八识来立名，那么这个是就着我们所变现的万法，宇宙间的万法，五蕴十二处十八界种种的万法那么人有人的五蕴，鬼道有鬼道的五蕴，天有天人的五蕴那么就着所变现的万法来安立法相中的名称。第三个慈恩中，慈恩是名本名无漏氏，唐贞观二十五年高宗为皇太子，为母文德皇后见福而扩修，改名慈恩氏。先到这个地方，那么这个地方是解释慈恩这两个字。那么这个慈恩这两个字的由来，它本来是一个氏的名称。那么这个氏呢，它本来的名称叫做无漏氏。那么在唐贞观唐太宗二十五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唐太宗的儿子唐高宗，唐高宗那个时候还没有做皇帝，是个太子皇太子。那么他为了他的母亲呢，文德皇后建福为了母亲，他的母亲呢，建就是修修福那么就把这个无漏氏加以扩修，加以整修扩大。那么扩修以后呢，他就把这个无漏氏改成慈恩氏，表示对母亲的这个恩的一种怀念这个是说明慈恩这两个字。唐玄奘大师乃本宗东土之创宗始祖，其高祖慧济大师造论著述广传始宗，是为二祖那么这个是说明的我们中的祖师那么唐朝的玄奘大师是我们本宗那么这个中国这个东土就中国的创宗始祖那么他的弟子呢高祖慧济大师，他造了很多的论来叙述这个唯识宗的这个教义广传始宗，这个是二祖。以二师多居慈恩师尊祖庭故，立名慈恩师。那么这个是说明慈恩宗立名的由来了那么两位祖师我们中国的唯识宗的两个祖师呢，多居，这个多居是说那么他一生当中呢，大部分的时间都居住在这个慈恩寺那么为了尊重这个祖师门庭的缘故那么也安立了这个慈恩宗的名称，是这样子那么这个地方等于是简单的把唯识学的三个名称加以说明接着我们看乙二，法脉源流。那么法脉源流呢，我们分成了三科这一科呢，我们是说明唯识宗的起源以及它弘传的因缘。那么第一科呢，是介绍法门缘起；第二个诸师传承；第三个所依经论经出。我们先介绍一个唯识宗的法门缘起那么在整个大乘八宗当中有的宗派是我们中国的所创宗的，比如说禅宗、净土宗，这两个宗派都是我们中国创宗的。但是有的宗派是从印度传过来的，比如唯识、三论那么这些呢都是从印度传过来的 所以我们介绍法门缘起啊，我们先介绍印度的整个缘起啊。所以我们第一个先介绍印度本宗的缘起啊。释迦牟尼佛悲悯众生，从本垂基，应是说法凡49年，以解生密经等诸大乘经中广述法相为识的妙义啊。那么这个是说明啊，整个佛法的第一个缘起是我们释迦牟尼佛啊。那么在2500多年前的印度的一起的释化，悲悯众生，从本垂基啊。我们如果去看《阿含经》啊，那么《阿含经》里面告诉我们啊，佛陀是在一个印度的王子，那么他就是啊，从小就是那么智慧很高，那么乃至有结婚生子，最后感觉到世间无常，出家修行成道，就是就着他一起的生命当中呢来判断。但是如果我们看《法华经》的话呢，就是不是这个意思了。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成佛是三大阿僧祇劫的事情，决定不是一生能够成就的。那么这样子看的话呢，我们从凡夫的肉眼看到佛陀的诞生，以历史的记载，佛陀在印度的降生，乃至于整个所谓的八相成道是怎么回事呢？《法华经》就介绍，它是从本垂基啊。佛陀说啊，我无始劫来早就成佛。我换句话说呢，佛陀已经从生死的此岸已经到达涅槃的彼岸了。那么涅槃就是翻成无生，那么既然是无生，已经不再招感生死，他为什么又来到我们凡夫的世界？这个就是佛陀的大悲心。所以我们看到，我们上次不是研究到涅槃，这涅槃就是有两个大小乘不同。小乘的涅槃啊，他从生死的彼岸，生死的此岸到达涅槃彼岸以后，他不动了，他就安住在涅槃境就不动。那么大乘的菩萨不同，乃至于佛不同，他从生死的此岸开始啊，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把我们整个生死的苦因灭掉以后，证到了涅槃，证到了第一地空了以后啊，这个时候他会以他的大悲心啊，所谓的从本垂基，这个本就是法身啊，从这种清净的法身当中啊，以大悲心来到我们的这个世界。那么他来到我们这个世界，就不是业力了。我们讲一起的视线啊，以这个本就是法身，那么视线的什么应化身啊，那么应是说法凡49年，那这个地方啊，那么为我们众生说法，所谓的49年讲经301会，那么其中呢讲了一部经啊，叫做解生密经。这个解就是解说，深是深奥，密就是隐秘啊，解说深奥隐秘的义理，就是解释大事的。那么这个解生密经当中呢，它广述法相为识的妙义。换句话说呢，整个唯识学的最初的缘起，最初的理论的根据，也是密经为主的。那么这个是讲到佛，那么他讲到解释密经，是我们整个唯识教法的最初的缘起。那么以下我们就讲到祖师的啊，讲到这个初祖，佛灭后900年起。弥勒菩萨应五爪菩萨之情，以中天主阿夷舍国讲堂讲一切师地论、大乘庄严论等弘宗旨法相为识的法门，其中以一切师地论为本宗的正所义。那么这个是讲到佛陀灭度以后的弥勒菩萨。那么弥勒菩萨是我们佛在世的时候一个比丘，那么佛陀灭度以后，他往生以后就升到刀立兜率天去。那么这个地方讲弥勒菩萨应无着菩萨之情，这句话怎么说？这是有一个典故的。那么佛陀灭度900年左右啊， 印度有一个无着菩萨出世。那么无着菩萨呢，他最初是在萨婆多部一个小镇的部派的地方出家。那么出家以后，他修习禅定成就了。那么禅定修习成就以后，他就开始学习小乘的空观。但是啊，他缺乏善知识的指导啊，始终不能够悟入，内心很苦恼。那么有一天啊，在这个禅定当中啊，有一个叫做宾陀罗尊者，一个大罗汉，就在禅定当中啊现身，为他开显这个小乘的空义。那么这无着菩萨听了以后呢，就照这个方法修，哎，就成就了小乘的空义。但是他觉得这个小乘的空义啊不圆满，他又在跟这个宾陀罗尊者请示大乘的空义。这个宾陀罗尊者说，大乘的空义不是我能够了解，甚深微妙。那么怎么办呢？那么这个宾陀罗尊者说，你应该要上升到这个多出来听啊，请教弥勒菩萨。那么他就入定以后啊，当然不是身体去啊，神是到了弥勒菩萨的地方去请示弥勒菩萨。那弥勒菩萨呢，就为他开展大乘佛法的空义。那么听了以后，他就通达。那么通达以后，他出定以后啊，他就为别人解释大乘的空义，但是大家都不相信，所以无着菩萨呢，为了让大众升起信心啊，就请弥勒菩萨下降到我们人间，在这个佛面的900年左右。那么在哪里呢？在中天竺的阿育哲国讲堂，中天竺中印度，那么中印度一个讲堂叫做阿育哲国讲堂。那个时候呢，为大众说法，那么说法以后呢，就加以记录，就成就了所谓的一切师地论、大乘庄严论等。那么这两部论都是在弘通这个法相为师的法门。那么其中呢，以一切师地论是我们这个正派的主正所依啊，教理的依据，正式的依据。那么这个是说明初祖弥勒菩萨。无着菩萨成弥勒菩萨是说，照对法论、显扬圣教论等，广传始终。那么这个就是无着菩萨啊，他就把这个为是弥勒菩萨的这个理论啊，加以发挥出来，到了对法论、显扬圣教论啊，广传始终啊，所以就被尊为二祖无着菩萨。接着我们介绍三祖，次世亲菩萨照五蕴论、白法明门论、唯识三十论及唯识二十论等正师论次，其中以唯识三十论及唯识教义之大成。那么三祖等于是世亲菩萨。那么世亲菩萨，我想做一个简单的介绍。世亲菩萨是无着菩萨的弟弟。那么从传记上来看呢、啊，世亲菩萨的智慧是相当的高，他有很高的智慧跟辩才，而且他可以说是博学多闻，不在他哥哥之下。那么他跟他哥哥两个出家以后，都是在一个小乘的部派地方出家。那么无着菩萨后来学习大乘以后啊，世亲菩萨是执着小乘的教理，甚至于经常就批评大乘。那么这个时候无着菩萨就很担心了、啊、就派人跟这个世亲菩萨说啊，我现在病得很重啊，你应该啊来再看我，见我最后一面。那么世亲菩萨就赶去见他哥哥了，就说，哥哥你怎么生病呢？无着菩萨说，我的生病是因你而起的啦，你啊不相信大乘，还诽谤大乘，你这个果报是要堕落的。那么这个时候呢，世亲菩萨听了以后啊，就有点惭愧了。那么无着菩萨就进一步为他解释大乘的要义，他听了以后就欢喜了。那么就从此以后就跟他哥哥学大乘的佛法。那么听了以后呢，就通达。通达以后啊，那么他就一开始啊，还有一段应该说明，就是说他在听他哥哥讲到这个大乘佛法要义以后啊，他准备啊割舌谢罪，把舌头割掉，来
忏悔他过去的罪业。那无道菩萨说啊，你过去啊用舌头毁谤大乘啊，你现在应该也用舌头来弘扬大乘啊。所以这样子的话呢，他就广泛的造论啊，造了哪些论呢？啊，五蕴论、白法名门论、唯识三十论、唯识二十论。他的著作相当多啊，如果我们注意唯识学的话呢，那么唯识的论点啊，释迦菩萨的著作相当之多的啊，而且都是很重要的啊。那么圣师论师，这个圣就广泛啊，广泛的释迦迦仪造论解释唯识的教义啊，圣师论师广泛的迦仪造论解释那么唯识的教义。那么这当中呢，以唯识三十论以为是教育的大臣啊，唯识三十论就是成唯识论啊，我们这个讲义的主要依据啊。那么这个是说到三祖，佛灭后千一百年前，护法、难陀、安慧等论师各造论事，其中以护法之论事为一宗的正义。那么佛陀灭度以后一千一百年左右啊，那么这个时候。相继有护法，这个难陀中间应该点一点，护法论师、难陀论师啊，这是两个论师啊。那么安慧论师等有十大论师，那么各造四论。各造四论怎么说呢？事实上啊，前面我们讲到唯识三十论，释迦菩萨所作，那么他是三十个偈颂。事实上我们又叫唯识三十颂。那么释迦菩萨造了三十颂以后，他没有做注解就往生了。那么这样子经过两百多年啊，印度的有十大论师就相继的为十大三十颂做注解啊，就是各造四论啊，事实上是解释唯识三十颂。那么在整个所有注解当中呢，以护法论师他的注解是最圆满的啊，就等于一个宗的正义啊。那么我们就尊护法论师是四祖啊，整个唯识的四祖。那么护法论师门人戒贤论师，穷义且唯识英明声明等之应奥，即护法论师与那烂陀寺显扬法相唯识的宗义啊。这个是印度的五祖啊，护法论师的门人的弟子戒贤论师啊。那么他能够穷究通达一切唯识英明，英明就是我们现在逻辑学啊，声明就是语言学啊。那么等之蕴奥，蕴藏的奥义。那么即护法论师在这个那烂陀寺啊，就显扬唯识法相唯识的教义啊。那么这个就是五祖了。那么总上的五师呢，就是整个印度本宗的师承啊。五师是哪五师呢？弥勒菩萨、无着菩萨、世亲菩萨、护法菩萨、戒贤菩萨，有五位啊。那么这个以上是说明整个唯识宗的五个祖师。第二个，中国本宗的缘起啊，我们现在先介绍中国的本宗缘起。那么唐代高僧玄奘大师。免出家，初学历典，后习记舍成实等论，因叹众师所论不一，论之圣典亦隐显有异，莫可释从，乃是由天厨以问或辩疑。那么这个是说明了玄奘大师到印度取经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啊。那么在这个唐代的高僧啊，玄奘大师啊，幼年出家，他等于是他跟他哥哥，他比他哥哥晚一点出家，他哥哥出家叫长觉法师啊。那么玄奘大师是十二岁才出家。那么出家以后呢，初学历典，后学记舍成实等论啊，这都是小乘的论点啊，啊，记舍成实等论。那么他学习以后呢，就感叹啊，诸位法师他的论啊，那么在义理上有很多的出入，每一个法师所说不同。那么他就去查验这个经典啊，当时所流传的经典啊， 隐玄有异，隐秘开玄啊有很大的差别。那么在我们在看经典呢、啊，一般我们讲有旧义跟新义。那么这个旧义就是鸠摩罗什大师翻译的啊，在玄奘大师之前翻译的，就是旧义。那么新义呢，就是玄奘大师的叫新义。那么当时呢，玄奘大师就去查这个当时的经典啊，那么隐秘开玄这个差别，莫自从啊，不知道到底要依止哪一部的经论。乃是由天主以问惑辩理，这个时候他就立定志向，要到整个佛法的缘起的地方啊，印度去取经啊，乃至去参访当时的诸大论师啊，来问惑辩理啊，请问内心的疑惑，辨明心中的疑情。那么这一段等于是说到玄奘大师到印度取经的一个主要的因缘。所以贞观三年西行，历尽艰难，越过新疆，进入印度，以那烂陀寺戒贤论师门下，学一切师地论、显扬圣教论、记舍论及愚民学等，凡期五年。那么唐太宗呢，那么这个玄奘大师呢，就在唐太宗三年的时候，贞观三年就开始向印度西行，那么历尽艰难啊。如果我们去看这个玄奘大师的传记啊，你会发觉到啊，我们现在读经典啊，这个经典的真的是可贵啊，祖师大德的这个心结啊，牺牲的生命所换来的。那么在这个整个取经的过程当中呢，他经过一个广大的沙漠。那么在整个沙漠当中，气候变化很大，白天是很热，晚上很冷，而且几乎根本就没有目标。那么怎么办呢？就是跟这个整个那个死人啊，地上的骷髅头啊，他倒下地的方向来判定这个目标。当时啊，飞沙走石啊，所以这个经论上说啊，去的人啊，100多个，回来以后不到十几个，不到10个。那么大部分都是在整个沙漠的过程当中啊，牺牲的生命。甚至有的是在爬那个高山沙漠的时候啊，一不小心就掉下去了，就死掉了。所以我们在这个看到这个经典啊，真正是感到啊，这个百千万劫难遭遇，不但是要佛陀的应世说法，印度的祖师的弘传，而是我们中国要到印度去取经都是历尽艰难的。所以我们对这个我们的这个经典啊，要升起难遭异响，要升起难遭异响。那么历尽艰难呢，就经过了新疆，进入了印度。那么在当时印度的一个最大的寺那烂陀寺啊，当时有一个等于是当时的一个最有名的论师叫戒贤论师的门下啊，学一切师地论、显扬圣教论、记舍论及阴明学等，凡期五年啊。那么在整个玄奘大师的传记当中啊，玄奘大师到了印度啊取经啊，总共是14年。那么最初的5年完全是依止戒贤论师。那么这5年当中呢，所学的主要就是唯识的教义啊。你看他讲一切师地论、沈阳圣教论、记舍论跟阴明学，这些都是唯识的教理。那么这5年当中呢，是整个玄奘大师一生当中啊修学最得力的时候，奠定了以后他自立乃至于翻译经典的基础，自立于他的基础，就这5年。这5年当中都没有离开那烂陀寺，完全是依止戒贤论师学法相唯识的教理。那么5年以后他就离开了这个戒贤论师了，我们看了啊。那么其后遍游五天竺，立业明贤，叩行起义，兼通大乘空有二宗及小乘法要，凡12年啊。那玄奘大师到了印度以后，他最初依止戒贤论师学了5年，后来就离开了戒贤论师啊，就遍游整个五印度。 那么立业明显，立就是陆续啊，业就是进见啊，那么明显就是其他的论师的立陆续的去进见其他的论师。那么干什么呢？叩行起义啊，叩就是诚恳啊，行就是询问啊，那么请义就是请教法义，跟他们很诚恳的跟他们询问，请他们能够开请教这个法义。那么后来呢，在这个十年当中呢，就兼通的大乘空有二宗及小乘的法要。那么印度的这个佛教啊，佛陀在世的时候当然是没有分派的，完全是那么佛陀你的这个弟子啊到处游化，到哪一个地方有音乐就讲经。那么佛灭度以后，在最初的一百年，整个经典的整个宣传的教义还是维持着叫原始佛教。那么在一百年以后就开始分布了，那么每一个佛弟子的观念不同，就开始分成部派，原始佛教变成部派佛教。那么部派佛教以后就发展成大乘佛教。在整个印度大乘佛教呢，不像我们中国有八宗，它只有两个宗派，一个是中观龙树菩萨的中观，一个是无着菩萨的义觉。空这个空中呢，就是指的中观，我们中国叫三论宗的啊。那么有宗呢，就是义觉为师啊，这大乘这两个宗啊。那么以及小乘各个部派的法要啊，那么这当中呢，他总共是花了十二年的时间。那么这个十年当中呢，值得我们一提的有件事我们要说明一下。玄奘大师啊，他到了印度以后啊，那么在